请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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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482页第一行，一一皆是清净无漏，一真无为，性本然故，名真实恒。这个是三贤位当中的实恒的第十个，你要怎么样自度的，就是自度，就是说你自己要先做到，自己没有做到你没有办法体会，你不能够体会，那么你这样去教别人，你让别人也走错了，就是一盲引众盲，通通都到了火坑还不知道，第一个前面带头的走错了，那么大家后面的跟着，你说怎么转弯呢？你走错了，大家向前冲了。所以说一一皆是清净无漏，什么叫做一一？所行的一切事情，因为我们都还是在生死轮回当中，所以我们每天会碰到许许多多的事情，你会接触到许多的人，那么你每一件事情处理的每一件事情，遇到的每个人，你所处理的都是清净。什么叫清？什么叫净？我们常说清净就是没人吵，不是，清净不是在乎外面吵闹不吵闹，而是在乎你自己的心清不清净。什么叫清呢？清就是没有第六识的分别，叫做清。第六识的分别的原因在哪里？是情，感情，跟这个人相处久了，所以有感情，所以第六意识它就成为第六意识。那么佛要我们把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，妙就是无我，不要把我的情放下去，所以要观察。那么净是第七意识的我，是没有我。什么叫没有我呢？没有我自己的自私的念头，就叫做净。那么把第七识的我转成平等性质，平等性质就是悲，平等，对于所有的有情众生都是一视同仁，所以它是悲。那么如果第七不成真我，那么就是忘我，忘我呢就是感情，还是感情，那么这就成为忘我，那么就有对象，就会有所选择，喜欢的不喜欢，凡是有喜欢不喜欢就是对象，就有相对的。所以佛要我们所行的一切诸法，诸法就是说我们所行的一切的事情，说的话，看眼睛看，嘴巴说，耳朵听，通通都要清净，不要着，无住无着。无住就是说住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舍，着就是执着，就是执着在这个事，着就是说镜子上面有了灰尘了，着了，着了外层呢。所以如果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做，才能达到无漏。什么叫无漏呢？无漏就是说一般人说没有生死了，那我们现在有生死，不停的轮回，生生世世不停的轮回，在生与死之间遇到很许许多多的喜怒哀乐，顺与不顺的事情，都是过去我们在五世六世七世上面 中了很多很多的有所选择的事情，有相对的，所以我们才有生死。什么叫没相对？没有相对就是佛告诉我们，没有着，没有染，都是舍，舍都是善，就一个方向。那你看有两股力量的时候，善跟恶，善还不是纯善，我们所做的善不是纯善，如果恶跟善，是不是就两股力量？两股力量的话拉着我们就是生死嘛。那么如果都是善，就是一个方向，那就没有生死啊。两股力量，只要有两股力量的时候，就是拉着我们生死。所以告诉我们要无漏，无漏就是什么叫无漏？没有烦恼，我们说没有烦恼，有烦恼有执着就是生死。你看我们轮回了几百亿年了，我们还在生死。所以我刚刚在上课之前就说，要把你的心管好。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干净的心哦，这个心是非物质的，是不沾染任何东西的，这个心呢、啊、每一个人都有啊，就像镜子一样，他什么外面的事情都知道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他没有沾呢，这是我们的心呢、啊、真心呢、啊、但是我们真心他本来都没有去沾东西，他又是非物质，但是我们怎么去沾东西的？怎么沾来的？谁是让我们心沾东西的力量？谁？谁让我们心沾的东西的？五蕴是没错。再说具体一点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，都是干干净的心，跟佛的心是一样的。但是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心在感情用事上面执着在上？是谁啊？有一个东西啊，对，我，忘我，我就是一个玩弄你的心的一个力量，我。忘我，你的心，每个人心都是干干净净，但是忘我就玩弄操弄这个心，让这个心去沾东西，是我忘我。你们想一想看，是不是我把这个心玩弄到脏得不得了，然后呢我们生死，一次一次的生生死死，生生死死，就是我嘛。所以佛说的我是什么？我清净的我，无漏的我。我是站在这个五事是叫成所作字，六就叫做妙观察，七是平等。那么这个我是非物质的我，是真我，那么就跟心是一个了，是不是就一个？我不动嘛，我没有动，我去不去沾东西。心不动，心不去沾东西，这是不是佛心呢？我是纯善的，心是纯善的，所以我跟心合为一个。那么心能够看外所有的一切东西都知道，但是心不沾，因为我也不沾，这是不是佛心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心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干干净的心，就是因为这个我喜欢甜的，我喜欢酸的，我喜欢这个人，我讨厌这个人。好，是我不干净，把心就玩弄的不干净。那么心玩弄的不干净，心再去指使谁啊？不干净，我让心不干净，心不会不干净，只是说心的上面弄了很多的灰尘。然后心这个脏这个灰尘的心妄心再去叫谁再去做事啊？嘿，叫五根，叫四大色身去做。四大色身就眼睛就看到了，嘴巴就说了，耳朵也听了，然后身体也跑了，忙得不得了啊，很忙很忙。你看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啊，你看这些上班的人啊，他礼拜六礼拜天他更忙哦，他更忙得不得了啊，他这个心是很乱的，要带小孩去学钢琴，要带小孩去跳舞，要带小孩去上中文学校，还要带小孩去买菜，还要看看家人小孩爱吃什么，这个先生爱吃什么，都你看他这一天，然后他还要洗衣服，那么他还要整理家，你说他这一天是不是特别忙？所以星期六星期天对于女人妇女来说他特别忙，不是吗？ 所以他的心是更乱，没有什么时候能够让他息止的。那么平常上班也许为了第二天上班要早起，所以他今天还可以早睡，但是星期六他不会早睡的，他更晚睡。那么星期天呢，一大早就起来，又忙忙碌碌的。我们看看这个心是被谁在主使啊？这明白了吗？心是被谁主使的？被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我主使。我就是五蕴，我又把五蕴带出来，我一个我就把整个五蕴带出来了，色受想行识。所以忙忙碌碌，忙忙碌碌。所以你看一个人，他到一个地方他就很赶的，他要去下一个地方，下个地方他又很赶，很赶很赶的。但是你看看出家众，他是很悠闲的。我们看出家人不都很悠闲吗？好像很闲云野鹤一样，很悠闲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心要管好，要管好自己的心，先把我管好，我管好，先把五蕴扶住。我一起来，五个都来了，五大类都来了，色受想行识都来了，五大类都来了，每一大类又带着很多很多的徒众又来了。你说你这五蕴就没完没了啊？佛告诉我们，五蕴是佛性呢。佛明明告诉我们，五蕴是佛性的，我们把五蕴弄成染的了。五蕴本来是清净的，五蕴本来是跟真我是合在一起的，所以佛性也好，真心也好，清净的五蕴也好，真我都是一体，是一个。但是我们通通把它分开了，分开用了，通通把它分开用了，所以分开用就变得很杂。所以这里说一一皆是清净无漏。所以心越乱，你事情越忙，你的生死次数越多，断不了生死啊。假如你了解所有的法生起来的时候是因缘法，有因有缘，法就是事情嘛，人事物都叫做法。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因缘法发生，那么这个因缘法是过去生生世世跟别人之间的因缘，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。你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一个，那么你就冷静的来观察。我在这举个例子，所以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呢，也就是说你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让你的心不要去沾外尘，要静静的想一想即佛所说的一切，要清净无漏，一点一滴每一件事情都要清净无漏，一真无为。一真，真就是真如，真就是真理，真就是清净的。无为就是没有造作。什么没有造作？你的心没有造作，自己的心。什么叫做造作？就是我用一个很难听的话，你玩弄你的心就叫造作。心本来是通达的，心本来不需要眼睛，不需要耳朵，心就可以看到，根本不需要五根。但是我们需要借用五根，还要借所有的外面的这些因缘，我们才看到。事实上我们本来不需要的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。所以一真一就是没有，连一都没有，有一就有二。但是我没有办法说连一都没有，说我们说一真无为就是没有造作。这个就是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佛性，每一个人所具备的真理，本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，不必去修的，本来他就是这样子，每一个人的心就是这样子，每一个人的我都是无我。所以一真无为，性本然，性就是说佛性上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子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。那么佛性是整体，既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是不是是整体的？你的心、他的心、张三李四的心都一个了嘛，通通都是一个嘛，都不会说是两个心，都是一个。所以每一件事情你是在度众生也好，你没有度众生也好，都是用这种心，就叫真实。哼，真就是真如，实就是实相， 实相就是无相，心里面没有沾任何的人我的是非，无不相，外层一切的事情能够升起是因缘，但是呢，虽然因缘升起是暂时的，为什么暂时？因为它终归要回到性空上面，性是空性的，因为有性空，所以才有因缘。所以这是第十横。我们今天那个华严经呢，我们就不讲，因为很多很多，讲的话花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尤其后面的十回向，十回向里面，你们要讲还是不要讲？要讲。好，要讲，我们就讲讲第十个。没有，你们要听我就讲，但是我有时怕你们嫌烦，所以呢，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听。但是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是非常的好，因为配合的华严经的话，你就懂什么叫真实恨。我们先翻到华严经第327页，这是华严经第三册十住品第21-2。我们再看什么叫做真实恨，这里面更细，所以我们先晓得什么叫真实。佛子，何等为菩萨摩诃萨真实恨？什么是菩萨摩诃萨所行的真实恨呢？此菩萨成就第一成地之语，如说能行，如行能说。第一成地之语，什么叫成？没有妄言哦，我们说话都有妄言，人众生很容易一开口就是一个谎话，一开口一个谎话，所以我们要随时注意你自己在讲什么。你发现到你讲谎话，你要改哦。很多人连讲谎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讲谎话哦，是因为讲得很顺口了嘛，就无所谓。告诉各位，菩萨要成就第一诚实啊，第诚实的法之语说出去的。那天我一看，因为我在讲课之前我都要再看一遍嘛，话出去的时候都要想一想看你在讲什么，不要那么顺口溜，顺口溜出去的话，也许你一句话里面七八个都是谎话。我们众生就是讲谎话，那谎话有没有记录？有记录的，宇宙当中有一个你那个黑盒子，就专门你记录你所说的话，你跟人家讲什么话，你的表情，你说的话，你的通通都记录，你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黑盒子，就是记录你自己的，无蕴给你记录好了，将来要给你看的。所以你发现到你自己讲谎话，第一个到佛前去忏悔以后，都不要再讲谎话了。一不管这个谎话让人家受伤了没有，受到伤害没有，如果这个谎话让别人受到伤害，那就更恶的了。如果这个谎话让别人没有受到伤害，是你自己受到伤害了。你讲了一个谎话，你怎么受伤害了？你怎么受到伤害？你自己在你的善根上面，在你的慧命上面受伤害。所以第一个你要成为菩萨的话，第一个就是成地之语，如说能行，你说出去你就要做到，否则你不做到你就不要说，你做不到你就不要说。所以我常常说，老师常常问啊，明天你要上供供什么佛，供什么东西，这是在很久很久的嘛。他说明天上供啊，我们包水饺吧，上供啊，包素水饺上供。第二天太忙了没包，这个菜也有了，馅儿也有了，皮也有了，通通都有了，但是要去切就去洗啊，就没时间，就没有去做，没有上供。结果呢，这是你是骗佛呢还是骗你自己呢？骗你自己。那么一次一次的都是骗你自己，不是骗佛，佛不在乎的，是骗你自己。骗你自己，在你的心上面就有了染，在你的八识上面就是染的种子。所以你说出去的话你就要做到，否则你不要说。我们常常说你做出去就好，你不要说，不要用说的，要做的。所以如说能行，如行能说，你要去做，你要去真正的做到。而且你真正的做到了之后还不要炫耀。此菩萨学三世诸佛真实语，看到了吗？ 菩萨就是学三世诸佛，三世诸佛就是说十方诸佛都是说实话的，没有哪一尊佛说一句谎话能成佛的，不可能，一句谎话都不成不了佛。三菩萨就是要学，学佛都是说真实语，真如实相的语，也不在那里穷聊天，众生在一起就哔哩吧啦哔哩，你听他讲什么呢？众生在一起就是胡扯一通，在那里聊些张家长李家的短的事，菩萨不是这样子的，菩萨不是这样。入三十诸佛种性，所以说我们如果学三十诸佛的真实语，所以才能够进入三十诸佛的种性。三十诸佛的种性都是善性，这个种子全是纯善，纯善的性，与三世诸佛善根同等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开始建立，一点一点建立了，建立如同三世诸佛的善根一样了。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，三世诸佛是果位，佛是果位，是正道究竟的。佛在没有成为佛之前，跟我们一样啊，在修正的途径当中，都是点点滴滴的身口意，都是真实的。所以得三世诸佛无二语，什么叫无二语啊？谎话就是二语嘛，心口不一就是谎话，二语两个嘛。所以佛要我们是什么？真第一成地之语，二语，二语第一个两舌是不是二语啊？两个舌头搬弄是非是二语，在人前是一样，在人后是一样，是二语。有人在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没人在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，是二语，都是二，就是不同。所以我们在经中我们常常看得到要没有二语，人前人后，有人在没人在都一样，都是真实语。随如来学智慧成就，那么要随顺如来的法，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我常说佛要你东你就东，佛要你西你就西嘛，佛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你把每天所学到的东西通通一点一点都能够做到。那么讲了不去做，那么听了也没有用，所以要随顺如来的法来学习，来自己要练习智慧成就。你练习干什么？把你的智慧能够圆满。我们现在智慧不圆满，智慧圆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？叫做智慧圆满。智慧圆满是怎样一个情形？叫智慧圆满。我们怎么知道智慧圆不圆满？你应该知道什么智慧圆满的情形是怎样的？你们应该知道啊，智慧圆满那一定是佛嘛，佛智慧圆满嘛。那么佛智慧圆满，那么所显现出来是什么呢？怎样看能够知道智慧圆满呢？无妄施法嘛，经上不是告诉我们无妄施法吗？佛经佛弘法的时候有没有本子啊？有没有参考书啊？没有嘛，所以没有妄施嘛，所有的善法都没有妄施，一点一滴都没有妄施，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啊，那不是故意记的，会圆满就是这样，说出来的就是真理，不用去记。那我们现在读书为什么读不好啊？为什么我们读了很多遍也记不得啊？读死了，读了十遍二十遍都记不得，考试也考不好，为什么记不得啊？因为我们会不圆满，我们都是是，因为起分别起得太厉害了，所以会不圆满。我们现在要转世，要成智，转智成慧。你会圆满，你像佛要不要去背书啊？需要背吗？不要背。三千大千世界娑佛世界啊，欲界的众生啊，他做些什么事情佛都知道。佛要不要读物理呢？不需要。但是佛懂不懂物理啊？懂。佛懂物理，佛懂不懂化学啊？懂。但是我们不懂，我们读书读的都记不得，读的头都痛了，都记不得。 为什么差的这么多呢？因为我们不修行嘛，我们在身口意上面都不清净，所以都被外尘所转，所以读书就很辛苦。佛不需要读书的，佛都知道，但是我们呢，读书读了半天，这一生读书读了半天，又学到了多少呢？学不了多少了。所以我们就看你自己就可以看，你还要多久才能成佛？你自己看，你可以你自己衡量你自己还多久。假如佛经上面的每一部经上面每个字每个句子你都记得，你都能够背得出来，那就差不多了，那就是实地菩萨了。在这里给你们讲一件事，就是三藏法师玄奘，他从印度要回国的时候，他的师父戒贤法师，因为戒贤法师教他嘛，戒贤法师120岁了，都在等他，等他来就教他，就把唯识的这一套理论通通教他呢。那么三藏法师要回国的时候，就带了很多的这个书就回来。这时候戒贤法师就跟三藏法师说，这里有一个弟子，他可以带去中国，说将来呢对你有帮助。好，他就把这个小孩带到中国。那小孩我不知道几岁，就是蛮小的一个小孩，就把他带到中国。那时候三藏法师他为了要度奎基大师出家，但是奎基大师呢家里面是做官的，非常显赫，那么要度这个人出家也不容易。第一个，他母亲也许不会同意的，而且奎基大师在很这个1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写书了，写这个兵书嘛，啊，写兵书他就已经写书了，所以他非常的聪明。那么家里面两代吧还是三代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所以非常的宠。那么他长得呢也很魁梧，那么就要度他出家。那么奎基大师当然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条件，所以也是非常的这个很优秀，他自己知道。那么他要度这个三藏法师要度奎基法师出家，那么就问奎基法师是说，哦，你很好啊，这个不错，这么小小年纪就能写兵书了啊，拿来看看吧。好了，就拿来看，那么就要奎基法师就念一念，就念念念几段，奎基法师在那里念，就念念了。念完了这之后，三藏法师说：“这是你写的吗？”啊，是我写的吗？是我写的。三藏法师说：“不一定是你写的哦。”奎基法师就说：“那当然是我写的，这个书是我写的，怎么不是我写的？”这时候那个小孩在后面，因为在念的时候他就听了。三藏法师就叫那小孩说出来，就说你出来。这个小孩就把刚刚他念的这一段呢、啊、都背出来了，一字不差都背出来了。奎基大师大惊，吓了一跳。那么他的父亲呢就生气了，这到底是你写的还是不是你写的？怎么这个小孩子能够读得出来呢？能够一字不差的背得出来呢？这是你抄人家的吗？应该是你抄人家，不然这小孩怎么会懂啊？所以他的父亲就要处罚奎基法师。那么这个三藏法师就说，你别处罚他了吧，这样子叫他出家好了，叫他出家好了。这是三藏法师出家的因缘之一。后来皇上由于三藏法师的请求，皇上也下令叫奎基大师出家，所以奎基大师出家有这段因缘。所以这个小孩你就知道，他在那里念的时候，他在门后面就听了，他就记得了。我们能不能？你能够记一句，我看就是不错了吧。而且那个兵法的书啊，很枯燥的。如果我们不懂兵法，我们听起来是非常枯燥，一句也记不得啊。所以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，老师常常说他也见过这种人。他亲自也见过这种人。你说长官就拿了一个图，一个 这个兵阵图，也是兵阵图啊，就说哪里部署多少人，哪里有什么山多高多高啊，有哪里有海什么的啊，这个长官在那里讲。下面有一个人呢，就能够完全重复他刚刚讲的话，一字不差。老师说他亲自看到了，是他们同事，就有这么一个。所以这样读书的话就很容易的吧。那么如果记不得的人读书就很苦吧，他听一遍他就记得了，那么他就可以花很多时间来看别的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听一遍不记得，我们读了十遍二十遍，是不是他已经看了二十类的书，二十类的不同的文章了，所以我们就很耽误时间。但是话说回来没关系，乌龟终于会赢得赛跑的第一名，兔子终于会失败的。因为不管你学佛也好，你学东西也好，是每天学的。我常常说学佛是每天的。那么兔子呢，他跑跑停停，跑跑停停，聪明的人呢，识智力聪的人呢，他跑一跑，他学佛他就停下来跑去玩了。那么我们这些笨的人呢，我们因为笨嘛，因为我们障碍多嘛，所以我每天花一点时间，每天花40分钟，花一个小时，你在经上面下功夫，慢慢慢慢慢慢，你就有一点基础了。有基础，你站在这个基础上，再来一点一点的学就快了。你一下子你记不得的，你就看这位，你几岁了？14岁，13岁。13岁他听经听了这么久了，他能够记得，他不是一天两天能记得的，他从出生就开始听经了，他到现在，所以他现在所累积的就是这么多年他能够累积的，他花时间。一个大人还不一定超过他哦，一个大人坐在这里听了最后脑袋是空空的，一个字也记不住哦。所以这是要花时间的，这例子放在这边嘛，他每天听每天听都没有缺课，他做笔记，他还会想一想，因为小的时候都是亲近的，你教他什么他就记得什么。等到这个毕业了你再来学，尤其是有了家庭之后再来学，杂事又太多又不亲近，你就记不得，你什么都记不得。听经文法能够增强记忆，如果不听经文法，你的记忆力慢慢慢慢就消失了。记忆力就是靠你点点滴滴累积起来，然后你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强。有一组实验，人到了50岁的时候有另外一组记忆力。我们常说人年纪大了之后没有记忆力，错，人在退休之后有另外一组记忆力，他除了能够理解强之外，他还是记忆力很强。那么你如果能够善用理解，同时你能够去记东西的话，你这一组记忆力它就强了，就起来了。所以配合理解配合记忆，我告诉各位就不会得老人痴呆。但是很多人都在退休之后呢，就不大用脑筋了，就是每天就是过些打打球啦，吃吃啦，喝喝啦，跟朋友聊天啦，这样过。所以这一组记忆力就会消失，就没有。你要用它会起来，你不用它就消失了。但是我们学佛的佛弟子呢，你是每天的功课，必定每天的功课，不会得老人痴呆的。你听经闻法，你学佛不会得老人痴呆的。所以智慧成就，智慧成就，智慧圆满，智慧圆满就是无妄施法，你学什么善法你都记得。此菩萨成就知众生是处非处智，去来现在业报智，诸根利钝智，种种戒智，种种解智，一切智处道智，诸缠解脱三昧，构尽起实非实智，一切世界速住随念智，天眼智，漏尽智，而不舍一切菩萨恨，何以故？欲教化一切众生，悉令清净故。所以菩萨就是学佛的呢，就是学佛嘛。 佛是智慧圆满，菩萨也是要智慧圆满呢、啊。所以此菩萨成就知众生，所以智慧圆满第一个先制度，自己先做到，你自己先做到之后，那么你就能够知道众生是处非处智。什么叫是处智非处智？是处智是智，你知道众生，你知道众生处，我们有三恶道，是三恶道的处，我们有天人，是天人的处，那么我们有人，人道是人道的处，它处在什么地方？那么为什么三恶道，我们就拿三，我们就拿畜生道来讲好了，就举个例子，什么叫处？就是拿狗来说好了，有的狗生在非洲，有的狗是生在穷乡僻野，很穷很穷的地方，有的狗呢生在很富裕的地方，有的狗呢还被主人当作宠物，它的遗嘱呢还要给它几千万，这就是畜。为什么同样是狗，那么它的境遇是不相同的？有的地方还吃狗肉，看到狗就给它杀了吃，有没有啊？说冬天要吃狗肉，为什么有的狗是当作这种宝贝的不得了，比人还要宝贝？那么菩萨都知道他的因缘果报，都晓得这只狗他的因缘果报是什么，这只狗过去做些什么事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同，本来是相同的，为什么成为不同？就是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不同，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同，所以每个人就不同了。如果都是为了贪嗔痴的话，那么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贪嗔痴的结果嘛。所以菩萨都知道众生是处智非，菩萨的智是什么呢？知道众生的是处非处的智力，菩萨都知道。去年现在业报智，过去现在未来众生的业报，众生的业报菩萨都知道。你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如果我们有一位菩萨，他就会看得到啊，你未来是干什么，你生在哪里去了，你未来会做些什么事都知道，他也看得到你过去做些什么事。我们看不到，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，我们自己做的什么事我们自己要知道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听经闻法，你要知道你现在讲什么，你现在做什么，你说什么，你都要知道。你不要随便开口就是胡说八道的那样说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你不记得，无印给你记得啊。所以你自己要清清楚楚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，那么菩萨就知道众生的去、过去、来、未来、现在所做的事业所得到的果报的智力，这是菩萨的智。诸根立顿智，众生的根基是立根呢还是顿根，菩萨都知道。那么立根呢，你跟他讲一个就可以了，你不用跟他啰啰嗦嗦的，因为他举一反三他都懂了。那么什么顿根呢？众生的顿根是什么叫顿根呢？听了没有入心啊，听了等于没有听到一样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但是好像跟自己不相干一样，听到了也没去做，没有去做。你一直要讲讲讲讲很多遍，讲好多遍，结果他有一天想，对哦，他其实讲了很多遍我都没有去做，因为顿根嘛，他就不知道要去做，所以想的都是别人。所以菩萨要知道每个众生的根基，这个根基的立顿是生生世世累积来的。你生生世世懒惰，你这一生啊，你要背书也是背不起来，你要一天把这个心经背好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你生生世世都懒惰嘛，这刀子都生锈了，你刀子生锈，你想来锯木头吗？锯不了的。那么刀子要磨的利一点呢，你每天把它磨一磨磨一磨，刀子就利了，你要切这个树，你要割这个树就快啊。同样的，我们脑筋生锈了，脑筋生锈了你记不得东西。所以菩萨知道众生的根基的立顿，种种戒字，戒就是说九法戒，在九法戒的众生，戒就是范围，他为什么成为人呢？他为什么是声闻？那么虽然是声闻，那又用什么方法，那么让声闻的这根基更上一层楼， 那么有些是缘觉，缘觉他用十二因缘，因为他过去修十二因缘，他修得很有成绩，所以这一生你就用十二因缘来教他。他过去修苦集灭道，那么你这一生你用苦集灭道教他，他一听就懂了，他就赶快在这个基础上向上走。那么他过去是菩萨，你就告诉他要六度。我告诉各位，人的心门开不开，就是看你过去心门开不开，我们从上供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你看这个人上供，他不要讲的，大方得很呢。有的人上供听经听了半天，他还买两个小橘子供佛，两个柳丁供佛，两个橘子供佛。不是说我们起分别，但是说你可以观察，你观察众生的根基，你从他点点滴滴所作所为你来观察，你就知道这个共生的心开不开。他心不开的话，你怎么讲他也不会开的，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根基，那么你就用他的根基来教他。所以下面种种解字，种种解，解就是说这个解的智。什么叫解呢？开示悟入就是解。一切自处道字，道就是说这个，譬如说我们是人道吧，我们人道成为人道，因为我们所行的法，这里的道就是指的法，处就是说我们今天成为人，我们成为人，我们一定有做一些人的事，一定是一半善，一定有超过一半的是善的，我们今天才作为人道。但是呢，我们在人道上面，我们要更上一层楼。人道是可以修成佛的，人道里面也可以有三乘。三乘的道是什么呢？声闻缘觉菩萨。道就是法，道就是正道，道就是佛法。那么我们在人道里面，只有人道才可以成佛，畜生道不能成佛，鬼道也不能成佛，地狱也不能成佛，只有在人道里面才能成佛。那么要成佛就要行佛法，就是道。那么菩萨知道众生的根基，众生的遭遇，众生的因缘，也知道用什么方法，比如说三十七道品啊，怎么样来教这个众生都知道，我们凡夫就不知道了，把你学的你教给人家，结果人家不相应，但是菩萨知道。所以菩萨度众生的时候，每个众生都高兴，凡夫度众生的时候，每一个众生都度的都生气都跑掉了。因为菩萨懂这个，所以我们今天学这个呢，就是你要懂诸缠解脱三昧垢尽起实非实字。诸缠，缠就是这个四缠八定，诸缠就是无量的三昧，叫诸缠。你要有三昧的定力，你才能得到解脱。如果没有定力，你怎么得到解脱？不能得到解脱就是烦恼，别人一讲什么话跟自己心里不高兴的就生气了，那就是没有解脱，都在烦恼里面嘛。你要心里面要能解脱，先要有定力，定力是要有戒。那么先把执戒严谨，那么每天你要有一定的功课的时间，不是每天的为了这个四大忙得不得了，为四大的这个吃饭忙得不得了，你给自己要法身慧命，你要每天都要固定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法身慧命，而不是为了四大。这个四大这个肉身呢、啊，你看他每天都给你讨饭吃啊，他时间到了他就给你要饭了、啊、他不饶你的、啊、所以我们每天忙什么呢？忙什么？吃饭嘛，为了你这四大嘛。时间到他要喝水了，时间到了他要吃饭，他肚子饿了，时间到他要上厕所了，时间到他要洗澡了，你是每天为这个四大忙。我们说试试看，是不是要洗头发了啊？要洗澡了，要给他还洗衣服，这个四大他要穿干净的衣服呢，你还给他洗衣服，给他穿干净衣服，我们整天忙的是不是这些为四大忙啊？四大他还要住房子呢，他还怕风怕雨啊，所以你还给他一个房子住啊，这四大啊，给他一个房子住，他一外面太冷了，他要开暖气啊，所以四大啊，他要有暖气。那么外面太热呢，四大说我要冷气，外面太热我要冷气。所以每天你都为四大，一年到头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四大， 他忙得不得了，他给你讨东西吃嘛，说你都为他做什么，做奴隶，每个人都为我们的十大色身做奴隶。那么你为他做奴隶，好，你为他忙了一辈子，最后他有没有报答呀？师大有没有报答我们？说主人啊，你对我真好啊，我报答你，有没有报答？没有，他怎么来回报你啊？他死了，他不动了，他给我们的回报就是这样子。你天天爱护他，给他吃，给他喝，生病呢，你给他吃药，你给他医，啊，你给他医啊，他最后他报答你，拜拜，我不认识你了，再见，我走了，师大走了。那么师大走了，所以我们呢这一生里面为他做奴隶，他毫不留情的，他要走他就走了，他毫不留情，你说你划得来吗？所以我们他既然他给我们讨饭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他教育他呀？可以不可以教育他？我们也可以教育他嘛，你用佛法来教育他，你给我讨饭可以没关系，可是呢你要用嘴巴把佛经给我练，练一个小时才给你吃饭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嘛，你不要说他想吃饭就吃饭，你跟他讲现在是早上6点钟，是该读经的时候，肚子不准饿，要专心读经啊！你听着哈，你这些细胞听着，我好吗？好好读经呢，可以嘛？读完经才吃饭，你每天都是6点读经，读到7点，他7点才会饿，他会听你的，因为为什么？习惯了，你每天都是6点读经，读到7点钟，那么他知道7点钟才能吃饭，所以他就专心了。你不要说肚子饿了就跑去吃东西。说起吃东西呢，在两餐之间呢是不可以吃零食的，在正餐之间不可以吃零食，吃零食就变成杂食，就不合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还记得吗？八关斋戒是佛为在家人所立的，八关斋戒，什么八关斋戒记不记得？什么你们不知道啊？那是我的错，没给你们讲。在家人都要行八关斋戒，第一个就是先五戒，那么在第六个不睡高广大床，不睡高广大床，也就是说不睡双人床，要睡单人床，就是不睡高广大床，也不睡高床。再来呢，就我刚刚说的两餐之间不杂食啊，还有一个不跟着别人后面起舞。他虽然他的条文的意义是这个，不跟着别人后面起舞，不是别人讲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你要正思维，我们要正思维，不跟着别人起舞，我们要平等，心要平等，不要别人说东你就是东，别人说西你就是西，你都没有平等心，你都没有去求证，别人说什么你就是说什么，就造业了吧。以前呢有一个人，他是博士嘛，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我们认识他都在差不多还不到30年了，他因为他是数学博士嘛，那时候他就说啊，这个气势是牛胃熬出来的啊，说是牛胃熬出来的气势，说气势是荤的，是牛胃熬出来的。那时候因为他是博士嘛，我们也没有去求证嘛，就听着嘛，所以就不愿意吃气势。那么他既然这样说嘛，所以我们呢也就这样跟着说嘛啊，就跟着说气势是牛胃熬出来的。经过了10多年，我就这么想啊，这个欧洲人美国人吃气势吃得非常厉害，很多菜里面都放气势，那么牛胃有多少啊？牛胃要用多少来熬这些气势呢？我就心里面就有点怀疑。那天我在电视上面，我看见人家说怎么做气势，我看见了是牛奶，他没有放牛胃啊，他没有牛胃，那么他放他加了一种 bacteria， 这种 bacteria 加进去，加进去它可以繁殖，所以它成为气势，就如同我们的豆浆，豆浆不是稀的吗？但是我们要把它变成咸豆浆，是不是加一点醋？加点醋，这个豆浆它就会成为有固体开始出来固体了。你如果醋加多一点，它固体咸豆浆嘛，它固体就很多嘛。那么我就会成为豆花，有没有？成为豆花。那么豆花，你如果再把它再加东西多，成分多一点，它成为嫩豆腐或是老豆腐。老豆腐如果用把它压压，把水压掉，它成为什么？豆腐干。气势也是这样子，所以它就是放了 bacteria 之后呢，它这个牛奶呢，它就会就像我们成为豆花一样。那么这个 bacteria 在里面繁殖，繁殖之后呢，它慢慢慢慢慢慢就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嫩豆腐，成为老豆腐，所以气势这样。然后它也是要用压，把水压掉，它成为气势，成为固真正的固体，我们可以拿。那么为什么发现呢？为这个气势是怎么发明的呢？以前的人啊，他们把牛啊羊啊杀了之后，把这个胃拿出来装水啊，当做这个水壶，当做水壶。所以呢，他们把牛杀了之后，牛有四个胃啊，四个胃当中，其中第四个胃，这是在无意之间发现到第四个胃呢，所以他们出去带的这个水壶就是牛胃，所以他把牛奶放在牛胃里面，他牛胃也四个，他放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，那个牛奶都不起作用，但是无意中把牛奶放在第四个胃，这个牛奶就可以成为慢慢成为有固体的形状。他们就想，为什么第四个胃能够有这个作用，其他的胃没有这个作用呢？就发现到牛的第四个胃里面，它能够有一种细菌，能够把牛奶能够成为让它慢慢成为这个固体。那么后来呢，人就发现是哪一种的细菌能够有这个作用，同时就在牛奶里面加了咸味，就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势。所以我现在举这个例子给大家讲，就是说你不要看它的学位是怎么样，你也不要说他说了你就听了都是对的，然后你又转述他的再讲出去，这个就是错的，就不对了。有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你要讲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都要去求证一下，都要去，因为你要讲给别人听嘛，那讲出去的话能够没有错的话，稍微都要去求证一下，求证了之后你才讲出去，否则的话你讲出去的就是错的，错的呢就一盲引众盲。所以说很多事情呢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都是很容易听别人的话，大家讲就是说事情你自己都要去站在客观的立场去求证一下，求证的时候然后你知道你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，这叫做诸禅解脱三昧垢净。你知道什么是垢的，就是什么是染的，什么是净的，所以你在处理的时候起时非时，事情来的时候那么怎么处理，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会处理，你也知道怎么处理，而不是别人告诉你，你自己知道它的究竟，它的事实，它的真实，它的背后真正是什么你都知道，那么你在处理的时候你就好处理，否则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处理。所以叫诸禅解脱三昧垢净起时非时智，你要有这个智慧。一切世界宿住随念智，世界就是时空，时时刻刻宿住随念智。我们现在都在时空里面生存呢，那么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念头，这个念头起来了，你要看到这个念头是善还是这个念头是不善，你要自己要把自己的念头先看，我起来这个念头是对的还是不对。所以菩萨都有这个智，菩萨自己能看到自己念头，菩萨也能看到众生的念头，天眼智。 天眼那就是不是用眼睛呢，不是用眼睛看的，是用心看的，心清净的，那么你就能够看得远，我们是看不远呢。那么心清净的，你就能看得到明年会怎么样，后年怎么样你就能看清楚。漏尽字，漏尽就是没有烦恼，把烦恼通通清干净，叫做漏尽。而不舍一切菩萨恨，虽然在度众，前面都是度众生，但是不舍菩萨恨，菩萨恨就是六度，菩萨所行的就是六度十度，这是菩萨的责任。布施、直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、方便、愿力、智，这是菩萨所行的。时时刻刻菩萨都把这十度都放在心中。何以故？为什么呢？欲教化一切众生，悉令清净故。菩萨是不着痕迹的来教化所有众生，让众生的心没有烦恼。你说我们听经闻法是干什么呢？听经闻法这么久是干什么呢？ 无非就是为了要除去烦恼嘛。除去烦恼就是因为要看清楚，要看清楚就不会有其他的烦恼来。这些烦恼都是哪来的烦恼呢？有一些是人家给的，自己把它找来的，就是烦恼。此菩萨复身如是增上心，增上心，增上心就是精进心。他是这么想：若我不令一切众生住无上解脱道，而我先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则为我本愿，世所不应。假如我没有让其他众生通通都能解脱，通通都成佛的话，我自己先跑去成佛，这就是违背了我的本愿，是我不应该做的。我应该让所有的众生通通都清净，众生所有都得利益，我最后我才成佛。别人通通就是说，一条船发生船难的时候，第一个女人小孩先走，是不是？再来老年人先走，男的老年人走，最后谁走？船长。所以我们要像每一个菩萨都要像船长一样，让所有的人通通都能离苦得乐，然后你自己你才成佛。是故要当先令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，无余涅槃，然后成佛。所以说让所有众生都众生离苦，所有众生都能够证到无余涅槃。无余就是说没有剩余了，一丝一毫都没有烦恼的，会圆满的，自己才成佛。何以故？非众生请我发心，我自为众生做不请之友。欲先令一切众生满足善根，成一切智。不是说众生要我发心的，是我自己要发心，要来帮助众生的。众生没有请我，我要去帮他忙的，不是。所以说不是众生请我的。那么欲先令一切众生满足善根，要所有的众生的善根通通圆满，善根圆满才能成佛啊。善根圆满就是慧，所以这个善根圆满是叫什么呢？叫一切成一切智。成一切智就是善根，成一切智就是佛智。是故我为最胜，不着一切世间故。为什么菩萨必须要行所有的殊胜法呢？什么叫做行所有的殊胜法？就是不着世间，所有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没有执着，接受了就接受了，众生听了就听了，他不听你就过一阵你再跟他讲。因为他正在这个当头吃肉的时候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他刚好人家烤好了这个鸡腿，烤好了这个肉，他正要吃的时候，你说这个肉不能吃啊，要吃素啊，他不会听的嘛。他正在心头正在高兴的时候，你再这样讲他，他是不会高兴的。你什么时候跟他讲？他生病的时候你跟他讲吗？哎，这时候他会听。他正在造业的时候你跟他讲，他不会听的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吧。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